来，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孙馆长，
哎，大春兄你好，各位。
你平常上班是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哦，我是明显的过劳。
什么意思？
直接，哎，因为学天文的人呢、啊，如果他做观测的话，基本上是活在一个24小时的 time frame， 一个时间循环里面。累了就睡醒了。
这是我问你的原因，你一定是在下班之后观测吗？
啊，对对对对，
对不对？
哎，大春兄，所以那天文学家应该可以应用到一粒一休喽。
你有几粒？你要几粒？不，你要跟我说清楚，就是你不得不观测，你不观测你没有结果嘛。
啊，对，所以如果人家归类成责任制，我们就很惨了哈。
嗯，
对，干脆观测完了，但是没有关系啦，大春兄哈。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学天文的人日子过得很愉快、累得像狗一样，但是是一个快乐的狗。
嗯，
这样。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通常，一个礼拜，你会怎么观测？观测几次？观测多少时间？
大家就到我们这个年纪，观测都是学生跟助理在做了。
哦，
他们要学。
原来这里还有蓝领白领的差别
啊！对对，不，他们要学，本来就是他们要学怎么样做观测。我们以前当学生也是啊，就是跟着指导老师到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去，
那
老师也跟着熬夜，
是
老师也非常 enjoy 那个观测的过程。但是呢，一开始我们特别喜欢漫长的冬夜。大春兄，您知道吗？我们在智利的高原上面啊，冬天的晚上可以从5点多天就黑了。
是，
所以呢，吃饭可能4点多要吃晚饭。那5点多到天文台准备好，6点钟开始观测，到第二天早上快8点的天还没有完全亮。
哦，
所以那一个晚上的
时间很长，
12个多小时。尤其做红外线观测的话，太阳即使在东边，地平已经显露了面庞了以后，因为太阳没有太多红外线，照样红外线观测可以进行的。有一次就从6点钟观测到早上8点钟，14个小时。
是，
但是到后来发觉夏天是很可爱的。
怎么说？
我们在加州大学的天文台做观测，尤其有日光节约时间，
是
晚上到9点半天才黑，早上4点半不到天就亮，
七个小时。
那你说这一粒一休到怎么算？你每次一个观测的一个晚上，可以时间从7小时差到14小时。
是，
如果你不能连续工作12小时的话，你要怎么办呢？
但是你们会长期这样工作吗？我说的长期是，比如说像一连上13天，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这样可以吗？
你如果出去观测哈，通常如果我们到南非去，到澳洲，到智利，尤其到智利去，那看你是远道而来的，人会把很多时间挤在一块给你。
啊哈！
我到南非去那一次就是10天的观测啊。
是。
那到智利更可能是2个望远镜，每个望远镜给你5天6天，加在一起是12天的观测。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这本来就是工作的实况吧。如果要用一个固定的标准套在每一种工作上面，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好。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得到我的答案，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一次观测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有没有？
大师兄，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哈，在我们那个年代，通常你出去外面观测，那在加州大学天文台可能是3个晚上4个晚上，那你到智利可能是8个晚上10个晚上，
是
到澳洲南非可能也是，看你的申请的时间长短。那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做服务性的观测 ，surface observing
啊哈，
也就是说，你做的观测的内容，你不需要亲自跑到天文台去，
是。
那天文台那边的技术人员就帮你做观测了，那观测完以后，数据直接送过来给你，你连出现都不需要出现。
哦，就可以说指定了，客制化了，是吧？
也就是说，因为你在观测的计划书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那他们那边观测人员呢，就直接帮你那天晚上找到目标做的观测，按照你的要求，光谱啊、照片啊什么的都弄好以后，给你传过来，你就拿到资料了。
也就是说，做学问，天文学的学问也有代工了，就是。
不，观测的技术性的问题是别人要去做的，
是。
但是呢，你怎么样发展出这个观测计划？要观测什么目标？这目标有什么科学意义？还是科学家要来做的？
是。
所以就把那些比较技术性的劳力工作委托给当地的人做，我觉得这样也好，也环保了，不要让你千辛万苦跑那儿去，半夜不睡觉，跟着一块熬夜。
是，
其实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只是把观测坐标递给望远镜操作员，
越过半个地球， 反正有时差，你就尽量的去去观测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做观测的天文学者里面，
嗯，
大家都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你能够上高山到大漠，远离尘嚣到一个大自然环境里面，第一线接触星空，我觉得那种感觉才是很多人喜欢天文的原因。
嗯，好，今年的天文迷可能到今天来讲这话题晚了。那就是今年的最大满月在两天以前12月3号登场了，谈谈今年最大的满月。
对，虽然说已经过了两天啊，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跟大家讲，12月3号的月亮最大满月比最小满月，比6月9号的最小满月大了14%。
是，
哎，大14%是一般，不是一般哈，就是专业的做天文观测或者常常仰观星空的人，看月亮的人，他可以注意到它的改变的。
嗯，
那这两个12月3号跟6月份的这两个最大跟最小的满月呢，这边做了一个比例，是觉得很传神的，就是你把10块钱跟50块摆在桌上看，还真差得很多。
是14%。
对，一般来讲啊，
嗯，
月亮的到最大最小可以差到12%，
今
年差的比较更离谱一点，14%啊。
是。
主要因为是月亮绕地球是个椭圆，
嗯，
那有趣的是我们的太阳也会变大变小，
嗯，
因为地球绕太阳也是个椭圆。
是，
但大家好奇了，哎，月亮能够变化到14%呢，太阳能够变化到什么样呢？
哎，
3%。
哎，为什么会那么小？
还好这么小，大变凶，那再比那个大的话，咱们就不会活在地球上了，
就烧了是吧？
哎，对对对，要不然烧，要不然冷了啊。
嗯，
因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平均是1亿5000万公里，
嗯哼，
最近的地方1亿4700万，最远的地方1亿5200万，看起来差到了500万公里，但500万公里除上1亿5000万，也不过就是3%这样子。
嗯，
但月亮的话，近的可以到35万，远的可以到40万，平均38万5000。
嗯哼，
那这两个，哎，差到5万公里啊，你这样一除上38万5000公里，差不多就是到12%左右了。
是的。另外啊，在最大满月旁边，今年还有一颗非常明亮的橙红色的亮星，
嗯，
来作为陪伴。这是金牛座的主星，叫毕宿五。
对，金牛座那个亮亮的眼睛啊，
嗯，
天上啊，夏季、秋季到冬季有几个特别美丽的红巨星，
嗯，
那金牛座的毕宿五是其中之一，
是
它刚好就在猎户座的旁边，
嗯，
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猎户的那个神话形象啊，
哎，
猎户左手拿个盾牌，右手高举一个棒子嘛，
嗯哼，
但是那个盾牌前面面对的就是一个具有长长牛角小 V 字形的金牛座。
是，
那毕宿五那个红巨星呢，跟猎户座肩膀上那个深宿四另外一个红巨星相映成趣。
嗯，
这两个都是很漂亮的红巨星，当然另外一个在夏天晚上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那也是个红巨星。
星宿二、嗯，
秋天前一阵子看到的从北斗七星、玉衡、开阳、瑶光最后那三个星啊，斗标一路延伸出去，会看到另外一个红巨星，是木夫座的大角星。
嗯，木夫座的，
对，大角啊，深宿四、星宿二、毕宿五，这几个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红巨星。
是，我们再记一下啊，大角星以及毕宿五、深宿四以及星宿二，是吧？
很棒。
嗯，这几个红巨星，尤其是那金牛，看着猎户肩膀是吧？
哎，对对，
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相当有神采的。来，我们台大次振宇宙馆落成了。
上个礼拜，也就是我们11月底的时候啊，
嗯，
物理系的学长陈丕生老师啊，
是
他高我7届。他跟马英九总统是同一届的，
嗯，
那一届出了好多精彩的人物，包含了林百里，包含了梁思镇，林百里董事长跟梁思镇副董事长，
嗯哼，
那梁思镇跟陈丕生两位是同班同学，
嗯，
物理系的同班同学，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充满了探索太空、研究天文的梦想，
是，
所以共同去造船厂买的那个船舱废玻璃来磨望远镜。
那，
我们进台大物理系的时候都听说了学长们曾经磨望远镜这种丰功伟绩啊，
嗯哼，
但是到后来呢，那个同一届林百里董事长是电机系的，
嗯哼，
他跟梁思镇物理系的结合在一块儿了，他那天也到了，
是
致辞的时候说了， 梁思政做技术、做机械、做这些电脑做得非常好。
嗯，
那他这个电机系的就只好出去卖电脑。
嗯，
卖到后来，广达电脑当时在2000年市占率是全球第一的。
是，
所以广达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嗯，
不过他们也提到说，感谢当时政府的侨生政策。
嗯，怎么说？
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念物理系就是。本地生30个人，侨生7个人，
嗯，
来自印尼，来自马来西亚，来自香港，
是
表现都相当不错。那当时你可以想象，林百里跟梁思政都是香港侨生，哎，
嗯哼，
那他们在台湾念书了，有政府的悉心照顾啊，所以后来留在台湾开始做事，
哦，
那把台湾的广达电脑做成世界第一的，
是，
我觉得这其实很感动。那当时马英九总统也来了，来支持他的同届同学啊，他就说了，那个时候的侨生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嗯，
现在其实很悲哀。
怎么说？
我们讲新南向，但是这两天我们在接待马来西亚的高中校长，
嗯，
两位副校长都跟我说了，现在在马来西亚的优秀学生，以前是到台湾来念书，我们那个年代
是
念书回去以后，哎，你知道多喜欢台湾，组成了台大校友会、师大校友会、成大校友会，活动一个接一个，都很团结的。
嗯，
而现在马来西亚优秀高中生的选择第一名是谁？英国
啊，
再来是新加坡，
是
香港。大陆最后才是台湾。
哦，
到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台湾便宜。
哦，
因为便宜。
嗯哼，
那你知道一方面是说我们没有这些年过去10几20年没有好好在经营侨生政策了，另外一方面你真的也没有资源去跟人家拼搏。你知道马来西亚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学过来跟我们说，
嗯，
北京清华大学，大陆上北大清华大家挤着头进去的，北京清华大学到了他们中学一开口就是我们提供30个奖学金的名额，
这吓死人了！
你这一家伙就把马来西亚这个特别优秀的华人中学的 top 的学生全部都带走了。
是，
所以你要这怎么办呢？我觉得要正视这样的状况。
嗯，
呀，
的确啊，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至少在20年前就开始呼吁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留学资源，不论是留学出去或留学进来，它都是一个。国家战略中的等级重要性的一件事情，
对呀，啊，
对，
啊，
吧？
是这样。
可惜我们大概在过去这10几年间，不断的在落后啊，而且我们采取的那种5年500亿振兴方案，似乎也不但没有效，反而捉襟见肘。谈一谈这个梁思政宇宙学中心吧。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梁思政先生那个时候一开始2007年的时候啊。就给了2亿元给台大，
那个是民国96年了。
民国96年是，对对对，就是
10年前嘛。
7年那一年是陈必升老师从 Stanford 回到台大，
嗯，
而我是从中央大学转到台大，
嗯，
同时来的，因为陈必升老师跟我曾经在 UCLA 有过一年的室友，
是，
所以很熟。他弟弟陈丕宏是我同届同学，电机系的，
嗯，
但是你知道吗？哦，这一系列我们在美国还搞了舞台剧《蓝与黑》的，
嗯，
真好玩。陈必升老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台大合唱团的指挥啊，又是艺术家，会画画的，
嗯，
然后做物理，到南极去做微中子观测啊，
嗯，
所以梁思政看到陈必升做的这么精彩，就完全不手软，第一笔是2亿，第二笔是8亿，
嗯，
2亿资助他成立的研究中心，
是
8亿就是开始盖这个实体的建筑了，
嗯，
那这个宇宙馆，哎，大真兄你该去看一下，
嗯，
姚仁喜建筑师也是个大建筑师啊，
是
所设计出来一个4四方方的 cubic。就是一个四方立方块啊，
立方体
漂浮在空中
哦，
这是暗物质被暗能量悬浮在空中了。
嗯哼，
那有趣，当然不是悬浮了，中间有几个柱子在最中间核心的地方支撑的。
嗯，
在四边是不着地的。
嗯，
那它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立方体啊。那然后每个立方体的面墙上面都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圆形。
嗯，
而那个圆形的亮暗会改变的
哦，
因为它的。反射光的折射角度不一样，
嗯，
所以人从旁边走过，你走到不同角度，那个圆是会变化的。
是，
姚仁喜那天就讲说，这是一个人可以跟建筑互动的很好玩的例子。
嗯哼，
然后呢，整栋大楼像一个玉琮。
什么叫玉琮？
玉琮，玉琮就是中国古时候那个玉啊，
嗯，
长方形柱状的玉，
哦，
中央有一个圆筒、
嗯，是，
中央是一个圆洞。
嗯哼，
所以这栋大楼呢，外面是四方的，中央是个圆洞。圆洞到顶有一个薄膜的屋顶是可以接收月光的，
嗯，
那月光从中间洞直接下来掉到地上一楼的一潭水，
是，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艺术的 一栋建筑物，把科学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
嗯，
这样，所以真应该去看一看。
这应该要去看一看啊。哦，
对。
不过整个的梁思镇中心已经成立了10年，在这10年之中有什么样比较重要的运作以及包括重要的研究呢？
它包含了微中子的研究、暗物质的研究，陈培生老师还在做桌面上的黑洞的研究。
啊哈，
所以他这个梁思镇宇宙学中心呢，做了好多有趣的。那最近呢，把西藏，我们去西藏做重力波探测这个，也纳入了梁思镇宇宙学中心支援的项目。
嗯哼，
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啊，因为能做世界上宇宙学尖端的一些课题啊。但是有趣的是，那天在马英九前总统致辞的时候，就讲到他在当台北市长，刚好碰上 SARS。
对，
那碰上 SARS 的时候，那有一天，就一个人走进来说他要捐钱。
嗯哼，
一捐就捐1亿。
嗯哼，
就是梁思镇。
是，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和平医院封院了吗？
对。
他说他的太太，梁思镇的太太曾经生过重病，大医院不收了，但是和平医院收下来，然后把他治好了。
是，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梁思镇觉得和平医院有难，他就直接走到台北市长办公室，掏出1亿就给出来，说给和平医院。
嗯哼，
说这个人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一个人，我觉得很感动。梁思镇
是没有想到跟和平医院 SARS 也还有这么样密切的一个关系，很动人啊。
对。
好的，我们在报道气象之前还有一点时间，太空国度升空了。我们上一回曾经说过啊，人类殖民太空逐梦，但是主权没有被承认，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太空主权问题？
大家说就是大家自己暗爽就好了吧。
嗯，
暗爽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加入这个
Asgardia
One， 在这个太空国家的话，
嗯，
那你要免费，你只要把你的名字跟你的家庭照片寄过去，
是，
你就可以加入，免费申请成为该国公民。
这个 AS US 这个字头应该就是 astrology 或者是 astronaut 的这个字头，对不对？那 guardia 是应该就是美好国度的意思吧？
可以，对，我想你说的是对的啊。
嗯，
那创建一个和平的社会、美好的国度，要保卫地球啊，但它的成本太低了。
嗯，
它就是一个10立方公分的小卫星，
嗯，
可能就不是10立方公分，而是10公分10公分那个小卫星啊，
嗯，
里面储存了10几万的这个公民的资料，
哦，
跟他的照片，那发射，嗯，也发射升空了，
是，
发射升空以后呢，这个太空船先到国际太空站补给物资1个月，然后呢，太空船送到更高的轨道上，把 Asgardia 这个太空国家释放出来了，
嗯，
那这一个小小的卫星会环绕地球10几圈以后，在大气层里面烧毁。
嗯，
所以那你说它没有国土，没有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一堆名字摆在一个小卫星上，而且还会被烧掉。
是，
那你说这是个国家吗？
所有的国民的名字都会被烧掉的。
对，但是他自己哦，有他自己的那个什么国徽啊，有他的军旗啊，
嗯，
有他的宪法啊，说你还要遵从他的宪法参与投票才能正式成为公民。所以现在公民有11万人。
11万4000多，分别来自204个国家，其中最有趣的是土耳其人最多啊，突厥人。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最闲，是不是？
嗯，
你会去参加？你会报名参加这事儿吗？
嗯，不会。
哦，
对，因为人有一个国家已经够多了，而且太多了，你不觉得吗？
很担心哪天要开始交税了，是不是？
嗯，那是。国家就是想办法偷你的钱，抢你的权，而且制止你做你应该做、喜欢做、想做的事，剥削你梦想的这么一个。
不要说话也不能喊痛，是不是？
是不是？是不是？啊！来，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谈兄，
嫦娥四号明年发射，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探测器，要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造访月球背面，而且还要进行低频射电天文观测。这个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显然是大陆的术语，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就是长波无线电波的天文观测。长波无线电波，那是台湾术语了，那是不是也能够理解？长波就是低频是吧？对，频率比较低，就是波长比较长的意思。因为它就是光，无线电波也是光，它是走光速的，光速呢是波长乘上频率，所以如果频率小，波长就大，波长短频率就高，是光速是一定的。光速是恒定的，对对对。而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地球上做不了？
就因为地球周遭的电离层隔绝了长波无线电波，所以你要侦测太空里面有没有长波无线电波的产生，在地球上做不了，因为它被电离层反射出去了。我们要理解长波无线电波的存在与否是有什么其他的进一步的目的。然后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为什么，你说那我们在地球上周遭有电离层包裹着， 外面如果有长波无线电波是进不来的，那里面的长波无线电波就可以被电离层反射，构成了以前我们的 AM 的通讯，所以 AM 的 radio 就是来自长波无线电波的，对，我们的卖药的电台。但是呢，外面长波无线电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所以这就是一种开创性的发现。当你侦测到有了，然后再去找它到底怎么来的，那你就会对宇宙 可能新开辟一个窗户了，就像我们本来讲的重力波嘛，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等到你设备架起来了，然后侦测到了重力波了，那以后那个就像一串粽子这么一拉，整个从地上拉出来了，它背后可能隐藏了很多有趣的科学或者物理的新现象，可以开发很多新的科学出来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电离层以内、大气层以内的这些个
长波无线电还不够，我们还要听外太空有没有那个天雷高星啊，想着高标，人民暴露的一段的地高精，是吗？对对对对对，是不是这个？大师兄，你去外太空来发展这个。
那不对啊，如果除了广播之外，长波无线电波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包括来历和作用吧？
就可能是不同天体它的不同过程了。譬如你说，你看到高能的东西的话，可能是中子星啊、黑洞啊、
双星系统啊，比较低能能量像你说比较暗的星或者是灰尘啊或者云气啊，释放出红外线来，那然后再往底下走呢，就会有像，其实像蟹状星云中子星，他们也会释放出一部分的无线电波来，但是我们在地面上能量的无线电波就是有限，再长下不去了，那到底这些天体是不是再往下还有能量，然后有没有其他不同的天体天象会释放非常低频的 无线电波不知道，所以到月球表面上最好的原因是因好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大气，第二个它没有地震，第三个月球的背面永远看不到地球，所以地球上的低频的无线电波不会干扰，对，完全不会影响到月球背面。所以月球背面是我们地球周遭环境里面最干净的一个天文观测点，不是只有无线电波啊，可见光也是啊， 因为你一点光害都没有，地球其实是很亮的一个天，这两天我在上课跟演讲的时候都讲到，地球其实很亮，大师兄，你常常会看到一种照片啊，新月美妙的不得了的新月，但是你同时会看到整个月亮饱满的暗暗的也在，
对，
如果说那个月亮我们只看到新月，理论上你看不到那个暗月的，那个旧月的啊，
对，
但那剩下那一半为什么看得到？ 地球照，
照起来的，
地球反光，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地球反光是它的本意哈，但它的专有名字叫做地球照，英文叫做 Earth Shine，Earth
Shine，以前清华大学的周定一教授也做天文的，他就有一个小计划，很好玩的，想去研究地球照的强弱，来判断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因为 你从月球看，我们从地球看看月球，中秋觉得满月都已经觉得亮得不得了了。
是，
那你想想看，地球的表面比月球大13.5倍。你如果在月球上对酒当歌，举杯邀邀明帝，你会看到地球很亮很亮的。
是，
就地球反太阳光把月球暗面也照亮了，那一部分亮的出来，微微的亮叫做地球照。所以你可以去看月球暗面的亮度改变，
决定地球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
是蛮好玩的，
有一点脱了裤子放屁啊！
不是怎么的，
科学很多事情就是做这件事啊！
没有，
对不对？
那我们回到长额四号啊，长额四号重点是说，
当年我们到 NASA 去工作的时候，他们谈起来说中国大陆的太空探月进行很快，每个人酸酸的说他们做的事情我们40年前早就做过了。
嗯，
那大陆就说那我就做点不一样的吧。
嗯哼，
月球背面从来没有人去过，
是，
那就因为月球背面没有办法看到地球，通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哼，
所以他们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呢，会先发射一个卫星啊，到地月连线的延长线上面去。
啊哈，
也就是在月球背面一抬头就看到的地方，放个卫星，那个卫星就能接收来自月球背面嫦娥四号的讯息，再把它反送回来地球。
嗯，
这样子。
哎，我倒想要知道，这个在月球背面还会做些什么事？我们过去有很多想象啊，比如我们从来看不到，甚至说哪里，比如说以前二战之后，纳粹在那儿有基地什么的，是吧？
对啊，那基地你还在那上班吗？
这我们现在开发，如果是开发月球背面，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可以去从事的事情？
对，有一个很重要是月球背面跟月球正面的长相蛮不一样的。
嗯，
我们习惯的月球正面老说有兔子嘛。那个兔子的影像其实是来自火山涌出的岩浆
是
所铺成的海，所以讲宁静海、暴风雨海，这些海呢都是来自于这些岩浆铺成的，
是
它是比较新的地形。
嗯哼，
大概往也25亿年了，但是月球背面呢这种海很少
啊，
多半都是砸的坑坑洼洼的坑。
嗯哼，
所以月球背面它的那个地貌其实是比较古老的。
嗯，
它保存的哪些有古老月壳岩石啊？
嗯，
是可以让嫦娥四号去好好研究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地形上重大的差异？
哦，有好多有趣的理论。你说朝地球这一面，反而因为朝地球的背面，
嗯，
那外面有石头过来砸中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那因为它绕着地球走的时候，永远是它拿背面面对外面嘛。
哦，
就外面过来砸的，大家都砸到背面上。
是是是。嗯哼。
那正面这个地方，因为跟地球的潮汐力互相拉扯，
嗯哼，
所以正面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活跃的。
是。
比较活跃的结果呢，可能火山喷发的频率就比较高一点。
嗯哼。
那所以，这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这都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定论的。
是。接下来有另外一个题目跟麦特戴蒙有关。活化火星的土壤怎么办？要用人的排泄物。
哦，后来 NASA 来用的是猪粪。
嗯，
猪粪，他就做了一个比较啊，在地球上搞园艺的人常常用一种叫做银沙。
嗯，
也就是说，它没有养料，就只是沙石就是了。
是
银沙。那另外一个呢，是他们把夏威夷的火山的土上找过来，因为他们认为那种火山土红红的，很接近火星表面土壤的成分啊。
哦，
那把两个东西摆在一块儿。种马铃薯，那把那个火山模拟火星的火山土壤里头加了粪肥猪粪，
哎，
让它产生的微生物，让跟园艺的银沙来比较，
是，
结果发现，哎，用粪肥加了模拟的火星土壤，长的 potatoes，
对，
马铃薯还比较好，
嗯哼，
所以还真的有道理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不需要 NASA 做啊，我们每一个中学生、大学生想做都可以做啊。
那在地球上做跟在火星上做是不一样的。在火星上做等于是在为它创造一个环境了，对吧？
对，对，大专兄，你要创造一个密闭的环境，因为当你的环境跟火星整个开放连接的话，那个土壤是活不了的。
是，
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它现在不但说要有粪便做微生物的来源，还需要蚯蚓。
嗯，
蚯蚓可以活化这个土壤，然后把氮啊、磷啊这些植物需要的营养物能够释放出来啊。
嗯哼。
所以，但是你想，你把蚯蚓、把微生物都带上去了，火星是不是后来也会出来其他的问题？
嗯。
所以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未来的人们如果真的去经营火星的话，要怎么样区分出来，不要让地球上曾经发生过的负面的事情在火星重新出现？
除了马铃薯，好像也还包括了许多这个这个什么青豆了、豌豆啊、萝卜了、番茄啊。
对呀，
啊，
你想到的它都有。
嗯，
所以这些东西，胡萝卜什么都能种得出来哈。
是，
那已经测试过重金属跟生物碱以后，发觉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也就是模拟种出来的东西，未来当然是实地要去啊。
嗯，
现在只有麦德戴蒙种过，其他还没种过。那种完以后回来可以吃的。
有那么一个名词说，研究人员在夏威夷附近所种植的这些作物，大多是固氮 总可以谈一下什么叫固氮？
氮肥，氮其实是肥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把这些氮肥自己好好吸引进来，然后好好做成长，这个过程就叫做固氮作物了。
嗯，
它是把氮能够固定起来，无论吸到自己身体里面，或者是留在土壤里面
啊。
那这是我们讲的固氮作物。那氮、磷这些东西都是植物很需要的东西，
是
你需要找一个植物跟土壤能够互相两相共好的东西。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会谈谈这用降落伞登陆的 Mars 2020探测器，会不会比好奇号所探寻到的火星表面，对我们来讲会观测的更为清楚？这是 NASA 最近宣布的。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锤兄，
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存在，这个问题后面的问号现在有多大？
问号挺大，但是呢，即使有生命存在，恐怕也是二三十亿年以前的事情了啊。
嗯，
但就是人类希望能够找寻当年的蛛丝马迹，
是
到底能不能在火星早期的时候支持生命产生啊？那就得钻研心了。
嗯，
要钻研心，然后做一系列的探测，去找很小很小的东西，
是
X 射线光谱啊，然后探测碳原子构成的特别的环状结构的东西，紫外线镭射。
嗯，好，
这些东西呢都装在新的火星2020制造探测船上面，
是
它叫 Mars 2020。
嗯哼，
大家都很喜欢用 2020 这个字了啊。
嗯哼，
但是呢，这其实是上一次没发射成功的火星任务啊。
啊，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本来说是2016年，
嗯，
还是2018年要走的，因为每两年一次嘛，火星跟地球每两年有一次比较大的接近。
嗯，
所以上一次没走成，所以这次改成了 Mars 2020。但它跟我们以前讲过的好奇号呢，基本上85%是一样的。
嗯，
可是它加了一些新的技术，
比方说，
它如果落向火星表面的时候，哎，自己可以智慧的去寻找着陆点。
嗯，
那它开启降落伞的时间，能够安全的到最低点开启。
嗯哼，
也就是说，它能够控制这一个降落船探测车啊。落在他想要去探测地方的很接近的地方，就把原来的面积缩小了50%。
哦，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花半年一年再走到那边去了。
是，
你降落的时候就能够很精准了哈。
嗯，
除了这个之外呢，哎，他换了一种新的轮胎。
哦，
在我们下一个想讲的新闻其实结合在一块儿的哈。
嗯哼，
那个轮胎是可变形的。
嗯哼，
镍钛合金。
哦，是铁丝的，用我们叫什么钢丝还是金属丝？
对对对对对，钢丝跟镍钛形状钢丝制成的这种，不是充气式的，是网状轮胎。
嗯，
这轮胎形状可以改变，但是就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地形了。
是，
现在的像好奇号跟以前精神号、机会号用的都是铝制的轮子。
嗯哼，
铝制轮子当然很坚硬，你压到石头你也不怕啊。
嗯哼，
但是呢，它时间久了还是会裂，还是会老化。
嗯哼，
那这个钢状、这钢丝状的充气。非充气轮胎其实蛮好玩的，
嗯，
它甚至可以未来应用在地球表面的。
它还会变形是吧？
对，它是说弄起来像什么？像中间有孔的珊瑚状形态的轮胎。
嗯，
米其林在发展
啊。
哎，米其林不是只啊，怎么他做轮胎了？也不
对，
美食哈，他做这种超弹性轮胎，
是
跟固特异共同发展卷型钢丝编织而成的。哎，我觉得很好玩的。
嗯，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友啊，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啊，
嗯，
他看看这些东西，创意上就会受到刺激了。
这是一种记忆合金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它虽然是记忆合金，可是呢它有很强烈的变化的能力。
嗯，
它碾过了崎岖的路面以后啊，
嗯，
它能够马上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哎，这个马上是多么快，
应该很快，但一旦过去了以后，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恢复原来的形状了。
哦，
yeah， 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个新发展，超弹性轮胎。
嗯，
哎，大锤兄，这就我话说回来，很多人就说你们搞天文弄太空到底有什么用？ 哎，这就是用处啊。
对，因为我刚不是在讲那个周定一教授他的观测嘛。
嗯嗯嗯。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费事，而且好像没那个必要。但是在开发这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实用，或者是不是那么有立刻达到某些效果的这种研究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新的技术，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开发新的工程。
对啊，对对对对，到后来转而对民生福祉都有帮助的。
就像这个开发这个超弹性的轮胎也是这样。不过中国的悟空卫星可能已经看到，而且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常常说的暗物质。
对，
这个听起来蛮恐怖的dark matter。
对，我以前说老实话，我以前在设计卫星，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像太空计划设计卫星的时候，我自己设计卫星还叫悟空的。
嗯，
那是一个爬到别的卫星上去修复修复别的卫星的那个工程，因为我觉得是个猴子嘛，爬上去多好，就叫悟空了。
嗯，
那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呢就把他们所做的一个高能量的一个高能卫星天文卫星啊叫做悟空了。
嗯，
那上去找东西是找高能辐射跟高能粒子，
是
没有想到还真找到了一个非常高能量的电子。
是怎么说，可以描述一下吗？
就是一般我们讲我们看到的电子的高的强度啊，
嗯，
大概可能是我们讲 MeV 啊什么GeV 啊什么的，也就是十的六次方十的九次方啊。
嗯，
他现在找到的是十的十二次方那么高能量的电子啊。
嗯，
单位我们就不说了，叫电子伏特。
是，
那那么强烈的电子伏特的那么高能量的电子啊，不知原来不知道它是在宇宙里存在的。
嗯，
有可能是暗物质的粒子彼此碰撞产生了这些高能量的电子。
嗯哼，
所以它还是一个间接观察，它并没有直接看到说哎呦暗物质就在那一大堆，不是哈。
嗯，
它是暗物质碰撞了以后，理论计算应该会产生能量很高的一些奇异的粒子。
嗯，
那这次悟空这个卫星啊发现了100多个这个比较奇怪的电子
啊。
哦，能量范围在很高，在超过了怎么讲1000个 GeV， 就是一个 TeV 的范围之外。
嗯，
你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大科学家在太空站太空梭到太空站上一直在做这些测量。
嗯，
就是丁兆中院士。
丁兆中是
丁兆中他是一个非常个性很强烈的人啊。
嗯，
坚持让美国总统跟美国国会都乖乖听话的。
嗯哼，
那能够把一个大的设备叫 AMS， 也就是反物质的侦测光谱仪啊，
嗯，
摆上去太空站。
嗯，
你看现在的国际太空站多了一个圆圆的东西，那就是丁兆中先生的这个 AMS 啊。
嗯哼，
但他测量的这些反物质暗物质什么的，利用正反物质的出现来研究暗物质的存在啊，
是
能量范围好像就差一点点。
嗯哼，
也就是在一个 TeV 之前就停了。
嗯，
可能只是在0.9啊0.8那边，最高到那边。
嗯，
那没有想到大陆的卫星呢竟然在1.4个 TeV 那边，
嗯，
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候选者。
就是1亿又4000万是吧，我都不知道1万亿又4000万亿。
一兆。对，一兆，我们讲一兆，1.4兆电子伏特。
嗯嗯，
这么高的能量。
哦，
但是大陆上把兆乱
用，4000万亿，
大陆上把百万就说成兆。
嗯嗯，
所以说收音机怎么兆赫其实是百万赫。
嗯，
那不是兆赫，
是
百万的意思。所以大陆上常常把兆跟百万搞到一块儿去了。
嗯，
那大陆上就讲1万亿，那在台湾用的就是
兆，
1亿，对，1亿、10亿、100亿、1000亿，再下去就兆了。
嗯，
就是现在悟空卫星看到的是1.4兆电子伏特。
嗯，
那么高能量的电子，奇怪的电子啊。但是丁兆中先生他的侦测只能侦测到大概是0.8、0.9兆电子伏特的物质。
嗯，
所以他没有扩展到那个区域去。
嗯，
那目前看起来悟空到底能不能是找到东西是不是真的，
嗯，
还在做研究。
他找到了100多个奇异电子，这个奇异电子就是你刚刚讲的他那个电子伏特的很高。
对，
高到1.4兆亿，是吧？
对，1.4兆电子伏特，
1.4兆。嗯，
但是现在不知道，就因为你不知道说宇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天体产生这么高能量的，或者天体或者天象，
嗯，
或者互动交互作用碰撞什么产生这么高能量的电子，
嗯哼，
所以他说有可能就是暗物质碰撞而产生的，
嗯，
而且也不能太远，因为这么高能量的粒子，它在
运行的过程中很容易损失能量的。
嗯哼，
所以很有趣，应该就在我们银河附近不远吧，我希望。
嗯，但是所谓的附近不远是多远呢？
就你知道现在的理论，每一个可见的银河，大追兄，就我们照片上看到的银河啊，它周遭有一个现在想圆圆的啦，圆圆的一个大的晕。
嗯，
这个晕把整个银河包起来，
是，
那它的质量，暗物质的质量是这一个银河质量的8倍到10倍。
嗯，
也就是我们银河看起来2000-3000一个恒星不得了的大了啊。
是，
那包裹着我们银河的暗物质的晕呢，大概是8倍到10倍的质量。
哦，
那以前的暗物质前辈 Vera Rubin 一个女科学家 Vera，她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她后面加了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对暗物质的无知，对可见光可见物质的了解，它的比例，我们的无知比我们的了解大概也是8倍到10倍吧。
嗯哼，那暗物质不发光，也不发出电磁波，也不参与电磁的相互作用，
对，但是它有万有引力，
它有万有引力，
对，万有引力
有重力，
跟对就重力，就是它跟暗能量完全相反，暗能量也不发光，也不是常见的物质，也不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是它有排斥力。
嗯哼，
所以暗物质是万有引力，暗能量是排斥力，至少科学家很高兴。这个力找到了对称，
嗯哼，
也就是以前我们看电力有正极负极，磁力有南极北极，
嗯哼，
万有引力一直找不到一个对称，
是。
那现在暗能量如果真的存在，它是排斥力，就跟万有引力产生一个对称了。
它每秒钟的暗物质的运行速度有220公里
啊！啊呀，速度是很。
如果您喜欢功夫熊猫。